美中两国关于经贸问题再起口水战。川普总统本星期呢是刚刚签署了行政备忘录，授权调查中国侵犯知识产权问题。川普总统的白宫首席顾问班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已经打响了与中国的经济战。此话一出，北京反应强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贸易战中没有赢家，呼吁相关的人士不要用19或者是20世纪的零和思维来处理21世纪的问题。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报告说，中国的债务增长处于危险的水平。那么中国的经济状况对美国经济带来何种风险？一旦美中打响经贸战，谁是赢家？我们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来演播室对此做出分析。欢迎海滨。
你生好。
现在白宫的首席总统首席顾问班农说是美国现在已经在和中国在打一场经济战了，他用的是经济战。
对。
那么美中现在到底就是算是已经经贸战、经济战也好，是真的是开打了吗？还是班农认为川普总统这个星期签署的那个行政备忘录啊太保守、太没有力度，所以呢是来敦促川普总统说要对中国采取更加这个严厉的这样的一个措施？
我觉得可能有班农个人的那个考虑啊。首先从他这番话的那个就是说媒体的缘起，说是那个叫 American 那个 Prospects 美国前景的这样一个媒体透露出来的，他说这番话。但是后来那个班农这个白宫里面的人又透露出消息来说，那个班农并没有授权他发布。但是当然媒体后来又反转来说，班农知道和媒体打交道这些规矩，他没有反对就发布这些意见啊。所以我抛开这些不讲啊，就说班农本人来说，他向来是这个在中美关系方面向来是比较，就是说偏向于那个要强硬的一派，但是在过去几个月，就是说从川普总统上台以来几个月中，他的那个强硬的一派的那个没有得到影响到那个总统的那个一些决策。你看过去基本上是一些和中国比较那个合作型的那个，所以他抛出这番比较狠的话来说，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是可能有像那个川普施压的一个这样一个成分在。另外也是彰显他作为一个那个就是说白宫总统首席顾问一个价值在这里，就是说他觉得之前他作为一个顾问的价值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尽管美国的媒体觉得他已经是在左右川普的那个
这
个政要。
实际上就是在川普总统签署这个行政备忘录之后啊，有一些媒体就报道说呢，说就是川普总统采取的这个行政备忘录的，就是说对中国实施这样的就是知识产权这样的301调查的这个主意就是他出的。有人就批评说，他建议总统用了一个实际上最近这一二十年都没怎么用的这样的一个，所以说呢，可能就是有人就觉得他太软弱，所以他现在又发表了这样一个更加强硬的这样的一个言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他发表了这个言论以后呢，当然中国方面这个反应是非常
强
烈的。那么外交部的发言人就说了，说你这个贸易战是没有赢家的。
对，
你怎么看外交部的这个回应？在同时呢，现在你看这个班农他本人在白宫的现在这个地位和这个位置，是不是能够继续留在白宫，现在还两说着。
是，对。首先，我觉得班农有夸大的那个嫌疑，因为他说的是个经济战，叫 economic war， 都不只是那个贸易战了。
是，
如果是经济战的话呢，是很全面的那个战争，包括很多极端的说法。但我目前就说，至少从表面上看来，中美之间没有经济战那个开战的那个这个表现，甚至贸易战都是在很局部的一些领域在开展。同时，作为班农他本人来说，就是说他这个位置存在他的必要性，他对总统的影响的那个程度，最近都是受到那个很多那个质疑的。他可能也想，另外我想是不是有外交方面的影响因素，就是说他可能趁这个，就是说特别是朝鲜问题，美国一直希望中国那个对朝鲜持续施压，所以对中国有很多在外交方面的那个友好措施，但是并没有取得很预期的那个效果。他可能想通过就是说借助 这股风来三起，那个就是总统啊，你就说你依靠中国是不行的，你必须要对他强硬一点，然后通过另一种，就是说你大棒和那个胡萝卜吧，你胡萝卜已经用完了，该用大棒的时候了，我觉得可能有这种考虑。对，
班农呢，他本人如果没说错的话，他在经济方面也不是一个特别内行的一个人，所以说他说这个经济战似乎是有一些夸张了。那么现在这个美中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像他说的一样，现在这已经经济战已经开始打了？又是否存在就是两国之间的这种经贸关系或者经济关系，是否存在哪一个国家更说吃亏的这样的这种情况？
对，我中美两国首先从数字来看，它那个经贸关系是非常紧密的。那个像美国是中国的那个，我没记错的话是那个他们都是说在最大的那个相互是最大的那个贸易伙伴的那个一个关系。而且你看，美国之所以觉得自己吃亏，它很大一个理由就是说美国持续的对中国是一个贸易的逆差，就是对中国的出口总是少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但是你必须看到，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其实是美国民众受益的，就是说其实是很多这个美国这个市场需要中国去生产这些东西来提供给美国的那个民生产品。你看，包括你去 Walmart 那这个市场去看，80%甚至70%的那个产品都是来自于中国，这是由这些比较廉价的产品支持了这个美国民众，他可以用很低价的
消费
的意识那个产生，而且你说你要对中国更多的出口，这其实是一个面临一个竞争性的关系，就是说你可能是要怎么样去想着提升自己的产品。因为与此同时，欧洲对中国出口也很多，他们为什么也有抱怨这种就是说中国和他们在贸易方面有所那个限制啊，或者有所其他的那个做法。同时他还抱怨，就是说中国对美国的一些低价倾销性的产品，比如说这次作为一个中心提出来的这个钢铁产品和那个铝材，
这个
是是属实，但是这和中国国内的经济状况有关系，就是因为中国国内过去几年或者是甚至十年都是以那个投资那个来刺激那个经济增长，这个投资包括很多方面，是在房地产这种不动产方面，包括很多的那个这种硬件材料的投入，结果导致在那个发展过多的那个就是说就是原材料生产企业，他们的生产已经就是说已经过热了，那导致于产品过多的供应，然后近期因为那个实体经济跟不上，需要用到材料的地方又少了，就导致国内的这部分原材料大量囤积，只能低价倾销到那个国外市场去，是说就是目前处在这样一个比较敏感的那个一个特殊的这个时期。
中国前段时间就是说一直在说这个很多，就是特别指的是钢铁的这样产能过剩，似乎中国在采取措施在调整这种状况。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中国国内的这个经济的这个结构方面有没有就是说改变？
我觉得中国国内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它需要那个拉动它的那个内需，就是刺激民众去那个花钱去需求。这个在那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那个报告里也明确提出来，就是说，因为国内那个就民众和企业的那个就是说非金融性的那个负债率很高，对民众来说很重要一个就是最显著的一点就是说那个 mortgage 就是那个房贷。因为房地产市场都发展很过快，然后每个民众都有很担心这个房贷的压力，所以这导致他压迫了他在压缩了他们在其他生活其他方面的那个消费的那个投入。你虽说你中国的那个民众在海外消费能力很突出，但其实那个是有个那个消费那个阶层的存在着，出来海外消费的这一批是有能力的，他们的那个收入和普通民众就是占绝大部分的民众收入，这部分民众还想着要去还贷，还要去给儿子还给女儿去那个筹房子，这样那些普通人来说，他们的那个就是说储蓄的压力是非常巨大的。所以你看到那个中国的那个民众储蓄率40%多46%，接近50%，是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那个20%。有这样一部分那个就抑制需求在这里，所以中国的经济那个就是说进一步增长的空间就相对来说比较窄。如果这部分这个那个需求那个不被刺激起来的话， 在远，就是说在过个三五年的话，可能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比较长远的影响。目前来看可能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长远的话会有影响的。
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年度报告，我们说错的话，就是上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这个预期，认为中国的这个经济增长呢目前这个状况还是稳定的。那从这个正面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中国经济的这个增长稳定对世界经济而言，对美国的经济而言是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他们这个年度报告就是说他是按照那个货币基金组织它的那个组织的那个威力，它必须要和成员国之间有这样一个年度评估报告，而且是确实是派团过去和中国的那个高层，包括副总理马凯啊，包括那个人民银行行长这个级别的人，那个就是做两个星期的实地调查和讨论之后才做出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去年中国的那个 GDP 增长率是6.7%，他们觉得今年可能会维持了同样的那个增长水平，然后从今年到2022年。然后平均的年度那个 GDP 增长可能会到那个6.4%，就是说很平缓的那个下降，不会造成很大的那个经济波动。这主要是基于他们对中国，就是说中国从去年开始的一些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一个肯定，就是说他们觉得虽然中国经济面临一些很大的风险，包括那个内需的问题，包括负债率的问题，但他觉得中央政府在调控方面做出一些措施，至少方向是对的，是可能。然后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来说，你首先最大的那个中国是这么大一个市场，那个从过去这么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看，中国这么巨大市场的崛起，确实给全世界的那个就是说产品和
经济
增长
的一个引擎，
作为一个很大的引擎。所以说，它必须保持这个引擎的一个持续的发展的一个动力，才能够对拉动其他世界上其他那个国家的那个经济增长。另外，从经贸方面来讲，随着中国人民那个就是说消费水平的提高，比如说一些发达国家，欧洲也好，美国也好，他们的更多的那个更新的那个，比如说科技产品之类的，会在中国会有更大的市场。这个如果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发展，对他们的那个产品而言，会有一个就是说有个产品过渡，就是说从过去一些那个可能资本密集型的，像更加那个知识密集型的产品，就是说会拉动那一部分那个产品的那个需求。
我们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想最后说一说，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说了，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债务的增长是达到了一个危险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就是债务太多。那么现在呢，又有一个报道说，现在中国又成了这个美国的这个政府债券的最大的这个债主了。那如果要是这样继续发展下去，中美之间在爆发所谓的贸易战也好，经济战也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我觉得首先我不觉得贸易战会全面爆发，那个最多只是在那个几个局限的那个，就是说其实很常规的，过去十几年来每年都是有这样的那个事情发生。另外从那个债务来说，中国政府也已经积极在去调整了，包括去，我觉得最难的一点是它的那个国有企业的那个负债的问题，就是说怎么去减少那个那部分不良资产，同时在扩大民众的内需方面，做一些更多的政策性调控，应当会有好转。
好的，海滨，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啊，非常感谢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